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周五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那么今天呢，我的搭档丁月不跟我在一起啊、那是为什么呢？因为丁月他就正在期待他的第一个小宝宝，所以呢这次呢就是这几个星期啊，新田都会是自己在这里主持节目。我相信喜欢丁月、关心我们主持人丁月的听众朋友呢，都会跟新田一样，希望他能够顺利产下一个健康美丽的宝宝。好的，那么今天呢，新田给您带来的话题是关于选举啊。那么因为中期选举的普选就在11月8号，现在呢，如果您已经登记投票的话呢，已经在邮箱里收到了您的选票了。所以呢，一些听众朋友可能也都在想说，哎呀，我到底怎么选呀？那么我们也有听众朋友提出过建议，希望说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给大家一些信息。那么首先呢，要提醒听众朋友的，如果您是符合投票资格的，但是呢在今年的大选中还没有登记投票的话，要赶快登记投票，因为今年选民登记的截止日期就是下一个星期一，10月24号。10月24号它是怎么定的呢？就是在选举前15天必须完成注册成为选民，就可以收到可以正常的收到邮寄选票，或者说你可以到投票站去投票。所以下个星期一10月24号呢，就是注册选民的截止日。那怎么样可以去登记呢？可以到加州州务卿的网站上啊，叫 registertovote.ca.gov。如果你去查一下 registertovote.ca.gov 呢，就可以在网上就注册。当然如果说想要填这个纸质的这个选民登记卡的话呢，你到所在县的很多邮局啊、市政厅或者图书馆都可以拿得到。那么如果你想要是填在纸上填写选民登记卡的呢，就一定要在10月24号之前啊寄出去，就是说他会以邮戳为准，上面一定要盖着10月24号。那么您什么样才是符合资格的选民？我想很多人应该已经清楚了，当然应该是需要是美国公民，然后在选举日之前年满18岁啊，而且呢是加州的居民。从目前呢是没有因为重罪定罪或者说在州或联邦监狱服刑。那么有人说，那我最近在今年之内搬家了，或者说合法的改变了自己的名字了，或改变政党了，这些呢都需要重新登记啊。好的，那么这是提醒大家一下关于投票的方式呢，新田想在节目的后半段哈再去仔细的来谈一下。那么关于选票上的内容，今年的选票其实是蛮长的哈，上面呢有从联邦参议员、国会众议员到加州的州长，还有很多这些州级的职位哈，都在要，还有地方包括县议员、市议员等等呢，都需要您做出选择。那么因为这个是非常多的内容啊，像上次听众朋友提到说，哦，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哎呀，新田想来想去呢，就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来选，到底要讲什么哈。所以呢我希望说听众朋友，您如果说对于某一些职位的候选人您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趁这个机会啊再打我们的热线，哎，我们就来看看，要么如果新田马上知道呢，就可以来做一些解释，如果说还需要做更多一些研究呢，那么我们可以在下次节目中来回复大家。那么接下来，所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你如果有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想要了解的话呢，就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那么 我们随时接听您的电话。接下来呢，新田想说呢，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加州的议案呢，在这次中期选举中，选票上呢是有7项议案，但是呢，可能以前看到选票上说有这些议案，或者说提案proposition， 或者是地方的提案，它就叫 measure， 州的呢，它就叫 proposition。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不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吗？为什么要我们选民来决定呢？我们能够就是说怎么样了解呢？但是呢，一直到2014年的47号提案通过，然后在近几年开始实施的时候，让很多加州选民醒悟了，这个提案或者说议案真的是太重要了。因为2014年47号提案把重罪改为轻罪，把让很多的罪犯呢，他们是没有办法去起诉他们。结果呢，其实呢，大家也醒悟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这项提案提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它叫安全社区和学校法案。因此，加州选民当时是以大多数同意以高达60%左右的投票是通过了它，使它成为法律。到现在呢，大家就开始为之付出代价，包括很多的商家公然的被偷，警察却无能为力，很多的汽车窗户被砸，里面东西被偷，那么车主呢也是苦不堪言。那么加州选民开始就意识到自己不去研读那些提案，不去仔细的衡量，就会在生活中付出沉重的代价。那么其实呢，一项提案拿出来让选民投票呢，肯定是跟大家有关系的，所以不要觉得说跟自己无关哦。比如说加税呀，修改州宪法呀，是不是要释放罪犯到社区里呀？很多的提案呢，都是因为有争议才会让选民来公投。那么刚才提到今年中期选举，加州呢是有7项提案，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谈一下，是它叫 Proposition One 提案一，它是关于堕胎流产的议案。这项提案呢是说要修改州宪法，赋予个人的生育自由，包括堕胎权。提案一呢，它将废除目前对怀孕23周后禁止堕胎的这样一个法律，并允许在出生前进行晚期堕胎。好，这就是Proposition One 一号提案的最主要的内容那么从这里您就可以来衡量了，其实呢，很多这些提案议案你怎么去选择呢？基本上都是按照以你自己的一个看事情的原则来进行衡量。比如说有很多人他就觉得说我可能支持堕胎，但是如果说在怀孕多少周之后他就认为说这样一个生命呢就已经是不可以去随便就把它流产掉的，所以他说那我会不同意这项提案。那有的人他说这个是因为这是妇女的她的个人的生育自由，她愿意怎么做怎么做，所以那他可能就会支持这项提案。所以这些提案提出来呢，其实都考量的就是选民个人你自己的一个为人处事这样的一个原则。好，这项 Proposition One 呢，如果你投 Yes 赞成票的话，就是要支持修改州的宪法。然后呢，就是因为他这条提案就是说，州政府不得在个人最私密的决定中否认或干涉个人的生殖自由，包括选择堕胎的基本权利以及选择或拒绝避孕药具的基本权利。支持这项提案的有哪些人呢？主要的就是加州两个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都是支持的联邦参议员大家知道是谁吗？一个呢就是 Alexpedia 哈，它是南加州的。另外一个那是包括 Alexpedia， 一个就是 Diane Feinstein， 对，这是已经是很多年的这么一位老资格的民主党的联邦参议员了。所以范士丹和帕迪拉呢，他们都是支持这样法案的。另外还有一些民主党的国会众议员，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和现任的副州长，以及很多民主党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加州州务卿，以及加州护士工会、加州教师工会、加州计划生育协会等等，都是支持第一号提案的。那么谁是反对这项提案的呢？就是共和党的州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加州共和党、加州天主教主教会。那么问他们为什么反对，他们认为呢，婴儿也是有灵魂的，婴儿就是说被还在这个妈妈的胎腹中的呢，也是已经是有灵魂的了。那么他们认为把堕胎允许任何时期在产前晚期堕胎这样的做法都写入州的宪法，他们认为是不对的哈。然后呢，而且他们认为这样会进一步危及婴儿，尤其是在加州的穷人和边缘化群体中。他们认为如果一号提案通过的话，加州会变得比我们所不喜欢的那些国家哈还要变得更加激进。那么目前加州关于妇女流产的法律是什么呢？在加州直到胎儿存活之前，堕胎都是合法的。如果流产对于保护母亲的生命或健康是必要的话呢，那么堕胎在加州也是允许的。这项一号提案它是要修改州宪法，使得堕胎是完全不受任何的限制哈。这项提案提出呢，另外一个原因是说，因为今年最高法院是把堕胎权定为美国人这个宪法权利之一的，把堕胎定为美国人权的这个之一的罗素韦德案 Roe v. Wade 啊，推翻，把这个结果推翻了之后，那么这个罗素韦德案支持者认为说，这个就是剥夺了女性对自己生育选择权的自由。但是呢，支持推翻罗素韦德案的人就认为，这其实最高法院只是说在这个堕胎问题上不是联邦来定行法律，而是说让各州自己的人民去决定。所以呢，他们认为说这个最高法院是剥夺女性的生育自由权呢，其实是误导民众哈。好，那这个基本上就是第一个提案的内容。那么您就从这个里面呢，希望可以给您一些参考，您觉得是要支持还是反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关于刚才新田跟您解释的，在这一次的加州中期选举上面第一号提案呢，Proposition One， 您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吗？您会是投 Yes 还是 No 呢？今天希望听到大家的分享啊，888-275-1628，请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分享您的看法。另外呢，如果您对于这次的选票中间有哪些特别想要了解的候选人或者说提案的话呢，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那么可能有的人想说，哎呀，这个堕不堕胎跟我也好像没关系哈。错了，其实呢不是说没关系啊，这些都是有关系的。因为一旦一个提案通过的话，相关的一些预算的拨款可能就会根据这样的提案来做出。那么这些预算是从哪里来的呢？那就是我们投票，我们纳税人的钱啊。那么因为州政府比如说他说好，那么因为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选择堕胎权， 需要提供某些哪些哪些的服务，这些服务怎么来呢？就要把预算投进去，那么可能其他方面的预算呢就要削减，这些呢所以都是相关的哈。在美国的政治中间啊，很多人都说 follow the money， 因为最后呢可能都跟预算相关，跟钱有关系，而钱呢就跟我们得到的服务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得到的一些比如说基础建设啊，这些都是需要花钱才能建的嘛，这些钱也都是纳税人的钱，所以如何能够合理的分配纳税人的钱，其实呢是选民可以参与的，而很多时候就是往往从这些提案中间啊会反映出来的，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哦跟自己无关。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提案啊，是26号提案和27号提案，这两个提案哈都是关于赌博方面的。那么26号提案呢是说要修改法律，使得加州的印第安人博彩赌场和许可赛马场的体育博彩合法化。好，简单来说就是说要把在加州的印第安人赌场和赛马场的体育博彩都要合法化，那目前是显然不合法的，所以呢你如果投 yes 的话呢就是赞成了。另外如果赞成这项提案的话，通过这项提案，从赛马场的体育博彩中呢可以有10%的税收利润哈，这是就是说是给州政府的。另外呢把部落赌场的轮盘赌和骰子游戏合法化。好，那么如果是投 no 反对票的话，反对的话呢就是继续禁止在加州进行体育博彩以及在部落赌场上进行轮盘赌和骰子游戏。那么是谁在支持这项提案呢？包括一些印第安人部落和一些组织，他们认为监管良好的博彩业对加州的部落政府和公众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他们认为加州人应该可以选择在受到严格监管的博彩场所参与体育博彩，也就是体育赌博。反对方是谁呢？包括加州共和党和一些组织啊，他们认为呢如果允许体育博彩、体育赌博和这个部落赌场进行这种轮盘赌的话呢会对居民和社区有害，而且呢他们指出这项提案还利用了一个法案叫私人总检查法，会为轻率的提起诉讼打开闸门，而这项诉讼呢将会损害城市的收入，因为他一旦就是说可以很轻松的来起诉政府的话呢，那政府就要去打官司，就要花钱，那么这些钱就会使得说让其他的一些服务，像道路为这些修建道路啊，或者说是给学校，或者说给无家可归者服务、消防等等一些城市服务提供资金的钱呢就会减少，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把它去合法化是不会而且会扩大部落赌场对博彩的免税垄断去奖励把自己财富置于公共健康和安全之上的运营商。好，所以呢这就是26号提案啊，那您听了之后您觉得您会是去支持它还是反对它呢？接下来的27号提案也是关于赌博的提案啊，那么这个赌博的提案是说要修改加州宪法，使得网上体育博彩合法化，而把收入呢专门用于无家可归者和心理健康的支持和部落经济发展。所以如果投 yes 27号提案的话呢，就是支持把21岁或以上的人群在线和就是在网上或者说在手机上的体育赌博合法化，那么这项法律呢就将建立加州在线体育博彩的信托基金啊，会建立一个基金，然后呢把一些收到的许可费啊、 体育博彩税的收入就存进这项基金。那么这项基金呢，扣除一些监管成本之后，85%的收入会分配给加州无家可归者解决方案和心理健康支持，包括永久和临时性的住房啊等等。然后15%的收入呢，会分配给部落经济发展账户。如果是投反对票 no 的话，就会继续禁止在加州进行线上的体育博彩。那么支持这项27号提案的人呢，包括 Fresno 哈加州中谷的市长、奥克兰的市长、沙加缅度的市长、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还有几个印第安部落。反对的谁呢？加州民主共和两党哈都有一些组织是反对的，包括加州教师工会也反对。他们认为呢，这项提案取消了加州部落在加州经营博彩的主权，因为它是可以做在线的赌博。然后呢，他们认为这项提案是为州外赌博公司利益而编写的，然后使得在线赌博公司可以几乎完全控制体育博彩市场，劫持当地经济利益，同时呢把90%的体育博彩利润转移到州外甚至国外。他们认为这项提案会授权加州历史上最大的赌博业的扩张啊，允许几乎任何人、任何地点、任何时间来赌博。他们认为通过研究呢，这种前所未有的赌博便利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比如说让赌博成瘾和其他的一些犯罪问题。好，所以呢，这是27号提案。27号提案它是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在线赌博，那它造成会跟这个原住民部落来竞争哈。而26号提案呢，它是注重在允许原住民部落的赌场和许可赛马场的体育博彩合法化。因此支持26号提案的人，他们就是反对27号提案。而这两个提案双方的选战的资金啊，都超过了1亿美元，投入了非常之多啊。那你就可以想见啊，这里面可能就会涉及到很多的利益之争。好的，那么听众朋友，您听了这样的两个博彩啊，关于赌博的提案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有什么样的看法吗？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或者您觉得说，这个提案好像讲起来，你有更多的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有哪几个候选人，你想要多了解一下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8-275-162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到热点大家谈，我是新田，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到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第三个单元了，我们这一个单元这个结束的话呢，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就到了。我们听众朋友呢，是不是能够可以打电话进来分享您的看法，或者说任何的问题呢？888-275-1628。在这个继续讲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啊，新田呢想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周末的活动——硅谷大健康活动，是邀请了多位中医专家义诊啊，还有呢。税务保险咨询，当天活动还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啊，所以呢都不要请听众朋友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就不要错过，是在 Sunnyvale 明天下午2点到4点，报名电话是415-510-1291。那么另外呢，这个周末在美国40多个城市都会上映一部正在角逐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一个中国题材的纪录片，叫《长春》，它是由加拿大华人所制作的哈。长春就是这个中国的长春，它英文叫 Eternal Spring。如果您认为在北京的四通桥上振臂高呼的彭载洲是一位英雄的话，那么 这部纪录片《长春》讲的是英雄中的英雄啊，而且是沉默了十几年的无名英雄。所以呢，作为华人哈，新田觉得您一定要去看看，从中您可能得到震撼，得到启发，也是很多人觉得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电影票的相关信息呢，在这个影片的网站啊可以查到 eternalspringfilm.com。eternalspring.com， filmspring.com， 时间呢就在这个周末，不要错过。如果您记不得这个英文名字呢，就去 Google 啊查搜寻一下纪录片《长春》，应该就可以收到相关的信息了。好，那么刚才讲了几个在中期选举中的加州的提案哈，内容有点多，可能听众朋友呢还需要消化一下。那新田之前也提醒您了。在下个周一24号呢，就是选民登记啊，这次普选的选民登记的最后一天，所以您如果还没有登记的话呢，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当然了，现在呢它也有些改动，如果说您没有就还是没有登记，到了选举日当天呢也可以去哈，但是呢您的选票有可能就会成为是临时选票。这个到底会什么时候计入，就是说来开始算票啊什么呢，就会有一点拖延，所以呢还是鼓励大家能够去按时的注册。那么投票，很多人都觉得投票方式啊现在其实非常之多，包括邮寄选票，还有亲自投票，也有可以到这个投票箱去投票。那么现在呢就有很多是非常鼓励用通过邮寄投票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选民啊就觉得说应该要亲自投票。所以呢新田，如果您是有收听昨天同样时段的走入美国节目的话呢，新田有采访一位我们湾区的华人选民啊，叫 Alice 高，他呢和其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选民朋友呢，他们就一起组织在一起啊，来研究候选人，研究提案。他们之前其实在初选之前，他们就有做出一个视频，就把他们参与投票过程中间参与选举的观察时候所得到的一些经验呢就归纳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视频，就是来对比邮寄投票和个人投票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其实昨天节目呢有一段新田也没有时间播出啊，现在呢我想正趁这个机会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Alice 他对于邮寄选票和亲自投票有什么样的看法。
第一，我们必须要出来投票，那怎么投也真的是很关键，因为现在我们因为2020的关系，大家都有很多疑问，所以呢有比较安全的投票方式，也有的方式比较不安全。来，现在他们寄了一大堆的邮寄选票出来，那可是你要是了解他们的作业情况，你就可以知道说漏洞很多。所以当然我们就建议说，最好你要是可能的话，最好是自己亲身去投，再要求重新拿一个纸选票画一画，然后你的地方有那个扫描机，自己扫描，这是最安全的方式。
那么 Alice 他就是建议说从他们的经验看来呢，亲自去投票是会可能让你更安心更安全。另外呢他也提醒到一点哈，就是说你如果到达现场去投票的话，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说自己填写选票之后呢，不是说丢在那里就可以了，丢进这个投票箱就可以了。如果那里是就是这个你去投票的地方它是有扫描机的话呢，要亲自去扫描。这样的话呢，你这张选票就是从你自己填写到它进入数票机里面呢，都是碰到这张选票的人是最少的啊，而且是你自己亲自就让它扫描进去的。这样的话呢，你就最能够确保这张选票是被安全的准确的输进了这个数票机。那么很多人呢就是对于这方面啊是越来越重视，所以这是Alice 跟他的一些朋友们呢，他们所通过自己的经验啊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推荐。 那么如果您对于这方面哈、啊，就是说邮寄选票到底通过有哪些流程，个人投票又有哪些流程，它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可能超出您的想象。那么如果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呢，其实就可以去看他们的这个做出来的视频啊，十几二十分钟也不长，讲得非常的清楚。新田是看过这个视频的。那么到哪里去可以看这个视频呢？您可以到一个新的视频平台啊，到叫干净世界啊的拼音呢，这个网址呢就是干净 world.com， G-A-N-G 就是干 G-A-N-G 净 J-I-N-G， 然后是 world 就是世界，干净 world.com 啊，去搜索他们的频道，他们的这个频道叫什么呢？叫一票哈，一张选票 ，one vote， O-N-E。就是一张选票 vote v o t e one vote， 它里面有正体字、繁体字，也有英文版，还有越南语版啊。如果你有其他讲其他语言的朋友呢，也可以给他们看的，就在干净 world.com 去寻找这个频道叫 one vote。好的，那么在这次的加州的中期选举中啊，刚才就提到了，就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候选人。那么其实呢，这些候选人您要怎么样去了解他们啊？那 Alice 高呢，其实他，如果您听了昨天新田走入美国对 Alice 的采访专访的话呢，我觉得如果您没有听到呢，可以上我们的网站去听一下哈，我觉得应该会对您很有启发。因为像 Alice 他们这些像 Alice 本人，他说他在2020年选举之前，他是对这些方面，对投票选举这方面是一概不去关心啊，真的是不关心的。但是他现在讲起来这个投票啊选举方面啊，头头是道，有很多就是有很多的知识啊，所以呢，他为什么会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他们又是怎么样来去几位，就是说在社区里面，他们就是一些志同道合的选民，都有同样的经历和感受，结果他们就合作，一起合作去，就是说去了解，去研究那些候选人，研究那些议案，然后呢大家互相沟通，最后就他们还做出来一个，就是像选民指南啊，投票指南，就是说比方说在好几个县，加州的像在我们湾区的圣塔克拉县啊，阿拉米达县等等附近的县，学区委员到底应该选谁，他们就做出一个指南。当然了，如果就说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念，那也许你说哦，我的理念不同，但是你基本上可以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说要去推荐这几个候选人，而不推荐另外几个候选人，他们是有他们自己理由的。那么您正好，不管您是同意他们的理念还是不同意他们的理念，这都会将对您做一个参考。而且呢，我觉得他们的这种用心吧，就是这种出发点啊，是非常好的，也是值得很多的我们听众朋友可以去借鉴的。因为确实在Alice 也有分享到哈，他意识到了，就是说在美国这样一个社会，他跟我们以前不论是从中国啊还是其他地方来的移民呢，其他来的那些我们原来源的国家哈，它非常的不同，就是这些官员真正的是民选官员呢，他们其实呢不是我们的不是高高在上的官员，而是说他们是我们的公仆。所以呢，这样一个观念哈，我觉得是观念的转变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也就是涉及到说，你了不了解美国它这样的一个制度啊，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之上的。这是跟我们以前所来自的国家呢那些政府的制度是非常的不同。那在这样的选举中间啊，一般很多人呢意识到，就是说你要 从自己的秉持自己的理念来进行投票。比方说在尤其是在加州，这个 Alice 她昨天她就有分享过嘛，因为她就意识到说呢，在加州哈，因为参议院众议院重要位置呢，基本还有包括州长啊重要的位置，75%以上都是被民主党所占据的。那并不是说他是反对民主党，但是他认为呢，这种 supermajority 就是说一党独大的情况呢，使加州通过了很多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策，而且因为是75%以上的这个占绝大多数嘛，所以他通过任何的法案，他根本不需要共和党的任何议员的支持，他们就说可以在一党独大的情况下去通过任何的政策。这个呢就失去了在美国它一个叫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互相来两党制衡这样的一种机制，就在加州呢很缺乏了。那通过的政策往往就是变成一边倒的啊，这个对很多选民来说呢就觉得这是不健康的。因此很多选民就说，我的理念就是说，如果一党独大了，我就会投给另外一个党，这样的话呢尽量使两个党派的议员可以人数相当，或者说至少没有是那种绝大某一个党是独大的这样一种状况，这样的话呢使得加州以后的一些政策哈可以变得更不是那么极端。这是很多选民他们就是说会秉持的这么样的一个理念。另外一个呢，加州现在是很多人都知道是可以说是一个大福利的社会啊，那这也是在全美啊是领先的，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就靠这个社会福利来生活。所以呢地方政府啊州政府啊不断的加税，那么选民就有很多人认为过高的税收会增加纳税人的负担不利于加州的发展。因此呢关于加税的提案呢，很多选民都保持非常的谨慎哈，不愿意去这个去支持。最后呢 Alice 告诉他昨天啊有一段话呢，最后他对于我们听众朋友的建议哈，我没有时间播放，也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哈，我觉得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希望你的听众积极的参与，不要害怕，也不用担心，就是要记得说美国的制度是你是主人，而不是你选上去的是高官，不要想他们是高官，你要想他们是公仆。OK， 所以我们就需要积极的出来参与跟盯着他们，假如说是不好的人，就要积极的去把他拉下来，去换更好的人，这样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才会更好。